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今天啊，跟大家聊一聊剧本杀。最近啊，这段时间连续在很多媒体上都看到有人在探讨这个话题呢。看来这个不算太新的新兴娱乐，最近是广受关注啊。那现在我们熟知的在玩剧本杀呢，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线上 APP 啊提供的剧本呢，大部分是免费的，当然啊，少数精品剧本呢是需要收费的。玩家啊在同一个网络房间中啊，以声音来展开角色扮演的游戏。而线下实体店呢，是通过剧本的设定、场景的布置、玩家同处一室，通过语言、表情、谈吐、肢体动作等等啊，来表演这个故事。一场游戏下来啊，也大概需要3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剧本杀的游戏规则呢，是玩家先选择人物，阅读人物所对应的那个剧本，然后搜集线索，最后再找出游戏里隐藏的真凶。那据统计啊，2017年我国剧本杀注册的店家突破了1000。2018年啊，达到了2400家。2019年啊，全国剧本杀实体店增加到了12000家，而到了2020年底，剧本杀实体店已经开到了3万多家，增长率啊达到了150%。根据美团发布的2021年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超过70%的玩家年龄在30岁以下，其中超过40%的人啊每周会玩上一次以上。那在我身边啊，就有一群爱好剧本杀的朋友，时不时啊会在群里面招呼大家一起来玩剧本杀。那今天啊，我就来采访一下我的朋友们，聊聊他们的剧本杀经历。那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左右。那么话不多说，在一首歌之后呢，就正式开始本期的节目。
你曾是少年，你
曾是少年。
那这位同学呢，是我们的戴青宇啊，他的外号叫戴帮主啊。那让戴青宇同学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帮主。然后，我现在是在美国雪城读大二，是一个建筑的学生，建筑系的学生。
然后很多朋友啊都会好奇啊，我跟这个我们戴帮主是怎么认识的啊？其实很简单啊，他是我的初中同学啊，对，然后。他在我们初中我们班里面呢也成立了一个叫贼帮的这么一个组织，然后也想问问看当时为什么想要成立这个组织啊。
这个也是一次中二病犯的一次小插曲啊。
啊，初中
就是在对在这个军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突然在那个走之间然后跟我说，哎，你这走路的气质哎非常有那种江湖的气质是吧？啊，
大侠吗？劫富济贫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我就趁此机会呢，在我们就是那个军训的那个寝室里面，然后建立了这么一个叫贼帮的一个东西。
啊，然后我觉得贼帮可能也是跟就当时成立这个贼帮，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剧本杀，其实还是啊有那么一曲同工之妙的，你觉得呢？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那个味道。是吧，就是那种沉浸式的那种在里面角色扮演的感觉。
那不知道帮主你觉得就是这种沉浸式的那种表演啊，或者是角色扮演啊，是不是就是你喜欢剧本杀的这么一个原因呢，或者是初衷呢？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这类游戏里面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就是它最有魅力的点，就是你可以去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去就是带入完全不同于你生活的东西。
嗯，那是不是就是类似演员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然后在玩这个剧本杀的时候你也可以体验就是别的人的那种人生呢？
哎，你这么说还真差不多。
还真差不多是吧？
还真差不多。像你看那个剧本杀我觉得非常类似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叫跑团的游戏，就是当时我就是因为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啊，这个另一个名字可能更熟悉一点，它叫 TRPG， 就是 table on table，就是那个 role playing game，
就是桌上、
就是、
桌游的
桌对桌上的对桌上的角色扮演，可以这么理解。然后非常著名的就是有那个 D&D， 就是Dungeons and Dragons 之类的，还有克苏鲁神话一系列的那些这些游戏。然后他们这个游戏我觉得就是非常像剧本杀，就是他会创建一个角色。
他会创建一个角色啊。
对，然后呢就每个人创建一个角色之后呢，你就完全融入这个角色里，然后就是以角色的那种形态语气，然后去跟那个作为主持人当 NPC 的那个人去对话。
哦，还有绝
对
神态和那个都要模仿吗？
如果你有表演欲的话可以，但是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这么说一下也可以。
我估计会当众射死。然后去跟那个
最有魅力的点就是这样子。然后主持人的话，对，是的，然后主持人的话就会扮演一些 NPC， 然后比如说一些就是那种就是在剧本里面。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啊，或者旁边的小人物啊之类的，只要你跟他搭话，然后你们就会建立一个在虚拟世界里的这种扮演类的谈话。
哦，懂，就是在某一个比如说大背景的设定下，然后你扮演这个人物想要去跟这个 NPC 去交涉一些什么东西是吗？
对对对，是的，
就完全沉浸下去，完全沉浸那个就是
对完全沉浸下去，然后 NPC 所就是主持人所给的所有线索以及指向真相的一系列东西，都需要你去自己去探索，自由发挥，然后只有你找到了他才能给你。
哦哦，那这个很耗时间吧，像我这种脑子不好使的是不是玩一个小时都找不到？
那应该 应该没
有吧，他会给提示
吧、就是、
他是会给
提示，他会给
提示，
会给提示、
啊、OK OK OK，
就是因为主持人为了防止就是你啥都不知道怎么干、
嗯、
然后就什么都做不下去的情况下、
嗯嗯嗯嗯、哦对，
他会
这个主持人干嘛呢，对吧，
对，不然他要他干嘛、
嗯、对、嗯、那其实听这么一说好像就是可不可以这么讲，就是剧本杀可能就是从你刚刚讲的那个游戏这样怎么讲演变过来，也不知道演变或者是怎么讲呢，这个叫
嗯，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这两个非常相似啊、
嗯、
但我、
嗯、
从我的认知来看，就剧本杀对于我的源头是那个明星大侦探那种所扮演的那种
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剧本杀就是从明星大侦探，
对，
虽然我不是，我没有看过这个哎，听我妹妹说这个挺可怕的是吗，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害怕。
哦，你、
就是、
你一个，你也觉得害怕吗？
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知道吗？就是每次玩密室啊、哦，不是玩密室，就是哎，就是那次上次我玩那个剧本杀、
哦，玩那个剧本啊，对，五月份是吧？对，
嗯对，然后那一次剧本杀，我反正我是打死都不会进那个尸体的房间去查尸体的。
哦，对对对对对，哦那个哦那次我记得哦，对你说起这个我就记得了，对，当时是谁记得、是另外两个同学是吗？
对，另外两个同学。
嗯嗯嗯嗯嗯，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进去的，因为我害怕。
是是，真实真实真实，虽然即使知道这里面是个假人，但是你还是不会进去的。
对，是的，真的害怕。
那我们上次玩的那个算是个推理的类似剧本吗？那是你第一次玩吗？
对，那是我第一次玩，就是那种实景的剧本杀，应该也算是我第一次玩剧本杀
吧。哦哦，因为
对，
因为剧本杀有分线上和线下的嘛，好像线上有什么 app 之类的，对吗？你有了解？你玩过线上的吗？
我玩过线上的，我前几天还刚跟同学玩了一次。
哦，那这两个区别大概有什么呢？
我觉得吧，
嗯嗯，
区别还挺大的。
哦，线上和线下的吗？
对，是的。
怎么说？
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线上的这个形式并不是非常的就是有线下的那么好玩。
线上的
是
吗？
就是，对，是的，因为线上的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就是搜证环节。
嗯嗯嗯。
搜证环节它就完全简化成了一张地图，然后你点进个房间，然后呢点一下搜证，然后就给你个线索。
这么简单的吗？
对，他就这么简单，然后给你一些行动点，比如说你这个回合只能搜几次了，然后结果搜到后面，然后反正线索就这么几个，然后点来点去是没有线索了，然后下场靠推。
哦，那是不是可能就是线上的话，可能推理的东西会比线下的多？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你对着剧本和线索推理的一个东西。
啊，是是是是是，
对。然后他就很减少了那些角色扮演的东西。
嗯嗯，因为像线下的话，你还得穿他们的那些衣服啊之类的，就是更加带入角色嘛。线上的话，
对对对，然后线下
的
剧本杀的话，他可能会让你演一段剧情啊什么的，对吧？
啊，对对对，不然为啥叫剧本杀呢？对吧？
确实，
对，剧本杀嘛还是要演的。那可能就是在玩过那么多剧本杀啊，玩那么多剧本的类型啊，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呢？
嗯，
还是就喜欢比如说推理的或者是其他的校园的之类的。
我觉得剧本类型并不是决定剧本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嗯嗯嗯，
能理解吗？就是
我能嗯，
就是一个好的剧本并不在于它的类型，我选择就是一般是选择好的剧本，而不是去挑它的类型。
啊啊，那也是看别人的评价了，对吧？
嗯，差不多。然后有些剧本的话，你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就是
怎么说，
非常的套路吧。就是因为现在剧本杀的店比较多嘛，
嗯嗯嗯，
然后就各种剧本层出不穷。但是，
对对，
如果不是那么好的剧本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通病，就是你几乎能总结出规律，就是
哦，就是
发言最少的那个人，基本上一般都是凶手。
那确实
是吧，所有线索指向的都是其他人，然后其他人都觉得自己杀了他，然后呢但是呢唯一一个真正的杀了他的人呢，他的线索几乎是没有的，就这么一两个。
哦，就是你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吗？
哎，对。
那 一旦总结出来这种比如说比较小众的但是又 bug 层出不穷的那种剧本杀，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玩剧本杀会玩的比较腻呢？
确实会，就是
嗯
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推理的那个环节吧，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逻辑上的漏洞出现，
是是是会有，嗯，
对，然后所以相比推理游戏来说，我更喜欢狼人杀一点。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因为狼人杀的话，就是你每回合角色是不同的嘛，然后呢，但是你玩法，
啊，对对对，
你玩法又根据每局的那种形式变化来说，就非常的多变。
哦，因为剧本本来已经有一个大框框给你固定了，是吗？
对，是的。然后
你必须根据他的锁，
对，你必须跟着他线索走。
嗯嗯嗯。
然后他有些线索就是非常的
刻意吗？或者说明显？
对，有些就非常的刻意。然后，但是这些刻意呢，在有一些剧本里面就会显得，
怎么样？太突兀了吗？
嗯，可以这么说吧，他就非常破坏他的气质
啊，他就是为了给这个线索而给这个线索，可以这么讲吗？
对，然后如果你去带入角色的话，你或许不是很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线索放在这儿，
就有点出戏，可以这么讲吧？
啊，对对对，是
啊啊啊，
非常精辟啊，
出戏，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觉得可能会怎么讲？有点浪费时间或者是什么样子？
哦，那我觉得其实没有。
哦，没有。
你就是还就是稍微带回一下那个就是之前那个跑团的那个游戏，
嗯，
就 TRPG。
嗯嗯。
它这个游戏呢，有就拿 D&D 来比，它的话你是一次性玩不完的。就是他必须就是你们必须分天来玩，因为它的游戏时长非常长。
那不知道就是帮主啊，你觉得玩剧本杀的，就是你目前玩了这么几局下来之后，你觉得和朋友组一局玩比较好呢，还是有些陌生人来一起玩会比较好呢？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玩剧本杀也是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渠道嘛。
嗯，
对，就是可能不确定你是怎么想。
确实啊，就是我玩剧本杀一般来说，
嗯，
都是就是出去同学聚会了，然后找点乐子啊之类的，就是大家一起玩一玩。
就是你没有觉得就是没有跟别人一起玩过，陌生人是吗？
这还真没有。我跟陌生人玩的只有密室逃脱的时候，因为人不够，所以拼成团之类的。
哦，玩密室逃脱的时候有过。
嗯，对。剧本杀我觉得其实跟密室逃脱的那个性质差不多，就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和朋友
娱乐活动了，
对，娱乐活动或者 social 啊，
嗯嗯嗯，
没有太 open to 就其他人陌生人这类的 social 吧，就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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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yeah
懂。那刚刚讲了剧本杀、密室逃脱，然后前面讲了狼人杀，然后在你这个那么多的娱乐活动啊，或者是 social 活动当中啊，这个剧本杀能排在第几呢？
让我数一数啊，
数一数哈，没问题。
可能是倒数几个吧。
哦，倒数吗？哎，
对，因为剧本杀怎么说呢？有几个原因让我不是那么的喜欢。
嗯嗯嗯，怎么说？
第一个是。他本身必须四个人是吧？
哦，对，他必须要有人数限定，对。然后刚刚也讲了，不想跟陌生人一起玩嘛，可能。
嗯，对。
嗯，
但陌生人其实还好，因为我密室逃脱可能也会很跟陌生人玩。
哦，也有接触过，就是不排斥了，就是。
对对对，不排斥。
嗯，
但是一般不会这么选择而已。
懂。
然后还有原因就是。他可能会就是绝大多数都会带一些些恐怖的成分在里面
啊，对，性格的原因啊，懂的，
对，
就是一个是人数限制啊，然后或者是每个人的一些点啊看法会不一样，所以可能就不是会排得很高。哎，这那问一下你排名第一是啥？最喜欢的
排名第一应该算是密室吧。
哦， 为什么呢？密室也很恐怖啊。
哇，但是密室有些没有恐怖的。
哦，OK OK， 好，再拉到剧本杀上面来啊。然后就是最后想问一下帮主，就是对于新手玩家去玩剧本杀的话，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可以让新手就是很快融入他这个节奏里面。
我其实觉得新手的话，多去寻找线索吧，然后线索里面，盘一盘，虽然不一定盘得对，但是总能找到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对，
切入点可能就是需要注意一下。
对，如果你在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情况下，
就是多去找线索。
对，就是多去发现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
嗯，
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藏在一些细节里面，比如说哪些谁和谁的有些东西对不上了，然后他有什么东西一样了，然后就代表他们角色之间可能有一些关联，或者他们做了什么。
那是不是可能就是怀疑的成分要多一点？他就一直在怀疑。就比如说找到了一个东西，他可能要想一层，然后再想一层，然后跟某个东西做一些关联，这样子。
我觉得差不多吧。我记得当时就是后面我跟高中同学玩了一次剧本杀，那一次就是他每个线索之间就做得好的话，应该是有一些关联你是可以发现的。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存在这个角色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但是他并没有标明这个线索是用来干嘛的，那么可能另一个角色那边就写了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他给着他的什么东西，然后信件里说明了什么。就是存在一种互相的联系，然后逻辑推的话就是这种角色之间的关系。
那有什么给新手推荐的类似的剧本吗？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
OK， 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呗。
对，这个得自己发现，
因人而异了。其实，
我对于剧本其实来说就是看到啥就玩啥。对，
有的玩都行。
对，有的玩都行，因为如果是就线下的实景的话，一般来说能存在的剧本都不会太差。
这怎么讲？
就因为它是，就是如果制作成那个线下实景剧本的话，第一它是有成本的。
是，
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它这个网上存在，就是你看大众点评啊之类的什么，它都是有一些口碑存在的。
是。
然后呢，在如果它这个生意能办下去的情况下，那么它这个剧本，一般差不到哪去。
我懂你意思了。OK， 那也聊了那么多啊，也谢谢我们帮主今天能抽出时间啊，今天这个时间比较。微妙啊，今天是七夕，也祝帮主啊七夕快乐。
谢谢大家。
OK， 谢谢。
谢谢。
不要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而是用它来堆肥。所有的食物残渣都可分解成肥沃的土壤肥料，帮助种植更多的水果和蔬菜。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天天啊，也可以叫他 TT。那他是我，他也是我初中的一个啊，比较玩的比较好的一个朋友啊，也让他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嘉宾 TT，
本期的嘉宾，后面就不用加了，好吧？后面我们都
好的，
都那么熟了，对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聊聊剧本杀嘛，对吧？然后我跟你第一次去玩的时候，应该是去年我刚回国的时候，是大概都五月份的时候吧，五六月份的时候。
对对对，差不多。
我们去玩了一局，然后那是你第一次玩吗？还是
不？那是你的第一次。我的第一次的话，我来回想一下，大概是在2019年吧。啊，
2019年
那时候大家刚刚高考结束嘛，然后就几个初中的小伙伴，大家就一起约好了。大家想，哎，大家既然要出去玩的话，就光吃饭没啥意思，对吧？
也是，
正好
也是，确实。
对对对，那时候正好《明星大侦探》非常火嘛，然后正好我们在那个大众点评上看到有一个就实景搜证的一个这么一个场馆，然后我们就去开始了实景剧本杀。对，就是几个小伙伴一起约了那个实景剧本杀。对，
刚刚讲的《明星大侦探》啊，是不是你们都是看这个，然后才对这个剧本杀或者是搜证啊这么一个东西比较感兴趣的？会不会就是从这个入的坑呢？
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实景搜证啊，实景剧本杀呢，确实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入坑的。但是如果说剧本杀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始高中的时候啊，就大家小伙伴啊，就是五六个人，就可能会就下载 APP， 这种有各种各样 APP， 然后因为大家比较方便嘛，就几个人，然后非常短的30-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局了，大家周末的时候轻松休闲一下还是不错的。对，
哦，所以线上和线下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线上很快就玩完一局了是吗？线下的话我记得要好几个小时。
对，线上的话一般30-40分钟，然后画面也比较简陋一点，就是有些是纯剧本的，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会模拟实景，但是比较平面化。而线下的话就是说就是一轮一轮的搜证，一轮一轮的这个探讨，对，就是会比较久一点。
那你玩过最久的剧本杀持续时长是多长时间？
也就大概4个小时吧。对，
4个小时。然后你们后面有复盘吗？我记得当时我们有复盘吗？
我们做是有复盘吗？有复盘，大概在15分钟左右吧，是吧？就是那个工作人员会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整个过程。
那当时是为什么喜欢玩剧本杀呢？是因为就是一个解压的一个方式，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搜证啊、推理啊这么一个过程？还是
我觉得一开始入坑吧，更多是体验一个新鲜感，就是哇，好棒啊！就是自己跟电视剧里一样了，然后就体验那种神秘感。后来的话就是成了大家就是小伙伴大家出去一起玩的就是一个方式。对，约在一起增添生活乐趣的一个方式，对吧？
对，
现在我也会时不时的就是约别的小伙伴，因为可能是在大家的天南地北嘛，然后我们在线上玩一玩。对，确实是一个解压的方式。
哦，所以你一般邀别人的话都是邀自己熟悉的人吗？就是有考虑过跟陌生人一起玩吗？
我一般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慢热，对吧？
你直接说社恐就可以了，真的。
好的好的，我这个人比较社恐，所以一般都会跟熟悉的人一起玩。毕竟跟不认识的人一起玩，确实有一些尴尬，有一丝丝尴尬，那么小尴尬。对，
确实确实确实。那刚刚也讲过，就是玩剧本杀可以就是像电视剧一样，可以去扮演某个人的这么一个角色，或者是融入某一类人的这么一个生活啊。那会不会感觉玩剧本杀可能会对现实有一种类似消极的逃避的这么一种状态？
玩剧本杀和现实消极逃避，我觉得完全不搭边吧，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完全不搭边。因为怎么说呢，它更多是一种消遣放松，对吧？
嗯嗯。
然后至于你带入的那个剧情的话，因为玩剧本杀一般都会比较古风啊，或者说科幻之类的，
嗯嗯嗯。
然后可能会跟你的生活丝毫不搭边，我觉得跟逃避可能没关系，我觉得更多
嗯，
是一种放松。对，
刚刚讲
是的。
到古风啊，然后科幻啊，这都是怎么说呢？是剧本类型吗？还是？
对，就是剧本设定的那个场景可能会，比如说是在未来啊，或者说是
啊啊啊！
在一个比较科幻的地方啊，或者
嗯
说是比较古风，就穿越到古代，就是你是一个古
嗯，
代的将
嗯嗯，
军啊之类的。对，就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你会看重某一些去玩某一个剧本吗？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玩古风的，然后我就去找古风的玩，还是你会特别看重哪一个吗？剧本
哦，
杀里
会
面的
啊。
哪个部分而去玩这个？
我觉得我会比较看重就是这个场景设定，对，
场
就
景。
比如说，对，
嗯，
像，上次我们去玩呢，就是把场景设定在就是
学校嘛，
2100年嘛，没有没有，就
哎，
是最开始的时候，不是我们一起去玩那个，
哦
就是
哦
最开始
哦哦哦，
的那一期，对，然后
嗯嗯嗯，
就是我们设定在未来，那时候我觉得特别吸引我，就是说，因为有涉及到穿越啊，之类的，我觉得非常的烧脑，非常
嗯嗯，嗯，
好，对，难度也比较大。
那你现
但
在
是，
啊，没事儿，嗯。
但有些的话就是说，可能会被这个古风啊，穿漂亮的小裙子啦，对不对？
嗯
穿漂亮的衣服啦，也
嗯
有可能啊。对，是的。
嗯，嗯，啊，你玩过哪种类型的？就玩过穿越的，你玩过古风吗？推理啊之类的。
古风的话有玩过，就是，但是那不是实景搜证的，就是大家就是一个
哦，
平面的剧本杀，就是说大
哦
家就是
哦，
读剧本这个样子。
嗯嗯嗯，你玩了大概有多少个剧本了？目前？
完了，如果是线下的话，应该玩了有6、7个。对，
线下玩六七个，那线上呢？
线上玩呢，可能，那
数不过来
就
了，
不太数得过来了。对对对，是。
是不是就是因为线上的可能会快一点，然后就是消遣的时候就直接玩一局，然后时间也过了，然后也当消遣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组局快嘛，就是几个人说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线下的
嗯
话，
嗯嗯。
你要约人约时间，对吧？然后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的美丽，对吧？基本上都要
是
300块钱一个人左右。
是是是。是是
对，是的。
哎，线上是免费的吗？还是有一些剧本要付钱的吗？
不用的，线上的话就是完全免费的，就
啊，
是在 APP 上进行就行。
那会不会就是你玩的剧本，比如说你线上玩了也数不过来了，线上也有六七个，就是玩多了可能会对剧本杀，你会感觉腻吗？
那我倒是觉得不腻，因为每一次怎么说呢？每一次的剧本都是一种全新体验，对，
嗯嗯，
不会觉得腻，是的。
会不会
而
玩
且，
过一啊啊啊？
而且就算是，因为剧本嘛，而且每次实景搜证它都是不一样感觉，
嗯
对。
嗯，
哎，你说，
啊，没事没事，因为会不会就是玩的剧本多了，可能你就总结出来了，比如说某些规律啊什么之类的，类似线上的啦，因为线上的可能它的制作不是很大。
对，线上的话，确实就是一般来说，那个发言支支吾吾的，或者说是拼命往别人脸上甩锅的那种，一看就是，就
哦，
不用推理了。
嗯嗯嗯。嗯好好学学，你当时当了那个侦探，当成什么样子了？你这个人，
哈哈，侦探当成什么样子？我记得，我把这个
我
侦
记得
探，
你一直在绕，你一直在带我们绕，你知道吗？那个时候，
别说了，那个时候相信了自己的智商，因为前2次是吧？那个进行这个剧本杀的时候我也是 C 过的，对不对？
你 C
开
过
了
吗？
全场
啊，你确定？你确定我听
在
错了
你
吗？
在你不在的时候，我默默的 C 了大家，对不起，所以我自告奋勇当了侦探。
可以可以可以，看来是我，哎，我估计是我出现拉低了你的智商啊。
可能相爱的人就是这样吧。
可以可
我
以
不
可
会
以，确实确实。那比如说，像我这种新人啊，我只玩过一次，就是如果还想去再玩几次的话，你有什么？可以给到这些新手玩家的一些玩剧本杀的一些建议吗？
建议的话，我就觉得一开始的话就是跟熟的人一起玩，这样会比较有乐趣一点。因为跟不熟的人，他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对
哦，
这种。你解谜要求能力比较高，或者对萌新
确
是吧，
实
有这
确
种
实确
吃
实，
脸之类。
嗯嗯
对，然
嗯，
后 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剧本杀就是玩的开心，对不对？大家千万不能因
为
这个剧本杀玩的事情是吧，搞到现实里大家也不开心。
是是是是是
是，
是
嗯，还有的话就是，就是大家要选择自己合适的难度。对，如果感觉像我这样能很能 C 的话，大家就选一个五星的，对不对？不能 C 的话，就选个三星的，跟着混就可以了。
那这个难度是从哪里可以看的？是像大众点评，或者是
就是商家推荐的时候就会给你推荐，就是说比较难的，它都是五星关卡，或者是比较适合新手的，对，比如三星难度这样。
嗯，对。那像剧本杀是也是一个类似娱乐性质的、消遣性质的嘛？但是我觉得你不可能只玩剧本杀吧，用来消遣。你还玩过什么类似？你玩过密室啊什么之类的吗？
密室的话玩的比较少，因为怎么说呢，密室的话确实它就是更倾向于破解密码之类的，然后在烘托上恐怖的氛围是吧，我就基本上就不想动脑子了。我记得那时候玩的第一个密室还得躺棺材什么的，然后就
躺棺材可还行。
对，还有一个女鬼会从你这个天花吊顶上下来，然后摸你的头。哎呦天哪
！NPC 吗？
不是 NPC， 就是一个机关道具。
哇，太可怕了！
恐怖。对。
那所以玩剧本杀是在你的娱乐性质或者是消遣性游戏上面排行比较靠前的，是吗？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确实。
嗯嗯。那最后啊，也想请那个天天分享一下，就是可能刚刚有讲到过，就是剧本杀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线下的剧本杀，费用可能会过高，然后或者是剧本玩多了，可能会对于某一些就是可能会摸清楚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套路吧，可能说是，然后会不会，然后会感觉腻，对，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类似剧本杀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剧本杀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线下实景搜证确实是百玩不厌，但是线上呢确实容易找出一些套路。然后的话费用方面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每次基本上费用的话都在300左右，所以线下的我们一般都会降低频次，比如说半年去一次或者三四个月去一次。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其实剧本杀其实它这个行业其实生存也是挺困难，因为大家开的就是很多，就是大家各种门店是不是哪都有？上次我甚至在一个这个地下通道里都看到有一家开剧本杀、开密室的这个店，
是。
然后竞争比较激烈，还有就是这个剧本的话可能会参差不齐，因为有一些就是直接，可能有一些是自己设计，有一些就直接在淘宝上购买，是吧？我经常看到有一些独家本啊或者之类的，还有买断之类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服装道具啦，还有一些成本啊，可能会，所以这些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说运营成本比较高，然后也就导致就是我们去体验的话价格也会比较，对，最好有什么方法呢？这个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好。
那你觉得剧本杀它存在的时间会长吗？这种娱乐性质？
我觉得剧本杀，线上剧本杀的话，我觉得确实就和狼人杀一样，就是一种新兴潮流，对不对？我觉得，像狼人杀的话，其实很早以前就会有这种，就是类似于狼人杀这种游戏，其实自古以来
杀人游戏啊之类的，对，
对对对，其实自古以来就有。然后我觉得肯定会一直就这么传承下去，对。然后至于线下剧本杀的话，我觉得优胜劣汰吧，对不对？那些品质比较好的剧本比较好的，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愿意就是去体验一下。
那所以会不会就是目前如果能坚持开到现在的这些线下剧本杀，它的剧本一般不会太差，会不会有这么一种说法？
好，我是这么觉得的，对。如果你比较担心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评论，对不对？
对，
这么多软件，对。
那也感谢我们今天TT 天天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
那也感谢我们的轩轩能邀请我来参加这次活动这次采访。
对。那到时候我们约的是什么？下周见呗。
那我们就下周见呗。
好嘞，拜拜拜拜。
好嘞， 拜拜拜拜拜拜，再见了。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那这位同学呢，是我们的刘顺同学啊，刘顺同学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刘顺，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赵嘉轩同学来聊聊天。
那我们本期的主题嘛是谈剧本杀嘛，那刘顺，上次你上次跟我讲的是你在北京玩过剧本杀了对吗？那次是上个月、
啊、
对吗？
对，差不多。
这次是你第一次玩吗？还是之前有接触过？
不算是第一次玩了，就是从去年3月份回国到现在，玩了也得有十几次剧本了。嗯
嗯嗯，那为什么会就是喜欢玩这个，或者是什么原因就把你拉进坑的呢？
是这样的，因为原先就是早些年，就是前几年吧，就是比较盛行狼人杀的时候，当时我就一直没有尝试，因为就是狼人杀的话，他们那些术语就是你需要懂它的规则。然后你在玩的时候你才能听懂他们的在聊什么，因为里面掺杂很多术语。
确实。
那之后的话朋友就跟我说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剧本杀。剧本杀的话你不用就是有任何的规则什么的，他就是能看懂中文，把剧本能理解好，有自己的逻辑，能够分析人物就 OK 了。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加上之前的话，在西雅图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就是在外面自己租了房子，然后也不能出去嘛，就在家里自己在那个手机 APP 上面，然后就是自己下了这个 APP， 然后玩了一个剧本，大家每个人手机上都有自己角色相应的剧本，然后我们按照它的流程一步一步往下走，玩了那么一次。当时算是一个简易的剧本杀，就是人物关系啊情节没有很复杂，就1个多小时。但是那次玩完之后确实觉得，哎，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跟朋友在一块玩确实挺快乐的。所以说之后回到北京之后，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剧本杀这些店，然后所以说也是算是玩了很多次，也不能管自己叫老玩家吧，但是就是确实有一定经验了啊。
那所以你看刚开始玩是线上，然后后来慢慢接触线下，是这样子吗？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第一次不算是纯的线上，因为纯的线上剧本杀可能是说你跟一些陌生人玩，就是大家就是透过手机屏幕，然后透过这个麦克风去讨论。但是我们当时是几个朋友聚在一块儿，就是我们当时都在一块儿，然后只是说透过这个手机上的 APP 上面提供给我们剧本和线索，我们去玩，所以算是一个半线上吧。
那你目前玩那么多局下来，是线上玩的多呢，还是线下玩的多呢？
除那一次之外呢，我后面全部是线下了。
是体会到了线下的魅力了，是吗？
对对对。
那会不会觉得因为线下的时间会比较长呢？会不会觉得玩一次就是比较耗时间？
说实话有一点吧，我个人会这么觉得。然后所以说通常来说，我跟朋友去玩剧本杀的时候，我肯定会选就是把整个，我们通常是下午玩，因为确实耗时比较长，我会把整个下午都留出来，不会就是说有别的安排了。然后除此之外，你说这个时间确实是因为，作为咱们大学生来说，其实大家我们这个年龄段，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剧本的经验了，大家都玩过很多次了，说实话都算是有经验了。之后你推理剧本，对于一些线索来说，大家都是很厉害，所以说这个时长呢，也就会相应的比可能普通的又该增加一点，所以通常的话怎么着也得5-6个、6-7个小时。所以我个人来说可能觉得有一点浪费时间，如果你老玩的话，所以我自己就是可能1-2个月才会玩一次，但是每次玩的时候确实是蛮有意思的，跟朋友聚在一块儿。
嗯嗯，那会不会就是那玩剧本杀会有一种就是类似像演员一样，就是带入别人啊，就是体验别人的一种人生的这么一种感觉嘛？然后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就是玩剧本杀是可能是对现实的一种叫逃避吗？
嗯，
然后也不知道刘硕你去玩是也是为了体验别人的人生呢，还是怎么样呢？
我可能更偏第一种吧，就是说带入角色，因为通常来说剧本杀里面会有一个步骤吧，就是说自我介绍，在一开始读完本之后呢，每个人要自我介绍，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带入角色了。这个时候可能刘顺就不是刘顺了，
哦，
那我这个时候就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嗯，
从另外一个角色来做这个自我介绍。
嗯嗯。
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把自己带入到情节当中了。那我更多是属于这一种，就是玩的时候，那我就是这个角色。
嗯，
那逃避生活来说，我个人倒没有这个，就是觉得剧本杀可能达到不了这个程度吧，我觉得。
嗯，那比如说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是失恋了，所以他去找一些关于情感类的本来就是找一些慰藉吧。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
嗯，
可能我刚刚没有表达清楚啊，我是把这个也是归类于就是逃避的那一类的。
是这样，就是情感本也是我一直想要去尝试的一个本子类型，但是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玩过。
你怎么可能没玩过呢？
啊，
你确定你没玩过吗？
我真的没有玩过。
你这个样子的人
我真的没有玩过。然后
好的好的好的。
对，然后但是我听其他同学说，就是玩情感本的话，确实它的剧情会让你最后就是潸然泪下。
嗯
嗯，但是我还没有玩过。然后但是我觉得说，剧本杀的情节或者说它的你的，如果跟朋友一块出去玩，大家都已经非常熟了，那你再玩一个情感本，我觉得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震撼，或者说让你对别的角色或者说对于你自己的身世有一种很悲伤很悲惨的感觉，我觉得
嗯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慰藉啊，逃避失恋的感觉。
会不会就是如果玩情感本的话，可能就是角色代入不是太进得去，会不会有，如果跟朋友一起玩的话，因为都很熟了嘛。其实
那我听说是这个情感本可能你需要拼场，就是你跟陌生人玩可能会好代入，因为你跟朋友的话可能一开始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的角色包括性别我们都是随机抽取的，可能有的时候假如说我们人不够，我们可能有一个人需要这个反串。那这个时候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你的这个他对应的人物的这个情感我觉得就不一定能达到。
嗯嗯嗯，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跟陌生人的话这一点会好一点。
那你有跟陌生人一起就是搭档过吗？
我没有玩过情感本啊，所以说我没有
啊，不是，就不只是情感本，就是玩其他本的时候有跟陌生人一起搭档过吗？
有的，那个是我可能是第一次在国内线下玩的时候，当时在深圳，就是跟两个朋友，然后我们是去店里跟别人这个拼的场。
嗯，
然后但是因为现在玩剧本的话，其实它的主要的受众群体就是大概是咱们这个年龄段了。
嗯嗯，
大学生或者说可能刚工作的年轻人，
嗯，
所以说大家虽然说彼此不认识吧，但是我觉得年龄相仿，所以沟通起来包括在分析剧情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障碍，我觉得也挺好的。
那会不会就是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类似跟别人就是陌生人当一种社交的感觉？
我个人来说可能没有太有这种感触吧。如果说是社交，首先我是通常的剧本局可能是跟我自己熟悉的朋友。
嗯嗯
嗯，那其次可能再往远一点，就是说大学的同学，
嗯，
可能有的时候同一个局里面可能会有几个我们可能不认识的，那可能玩一个剧本之后，我觉得大家会熟络起来，有一定了解吧，至少因为你中间的沟通非常多。
嗯，
但是如果是纯的陌生人那种的话，可能我个人对于这块的社交通过剧本杀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比较少一点啊。
那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会不会有通过剧本杀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呢？
我听说比较少，但是我之前实习的一个同事，就是也是咱们同岁，
嗯，
他之前的一个男朋友就是开剧本杀店的老板，所以说我觉得或多或少这个还是可以做到一个社交的一个目的。
嗯嗯嗯。那刘顺，你玩剧本杀也有差不多有一年半了吧？得有。
嗯嗯，差不多了。
那你玩了很多剧本的吗？那你玩剧本杀最看重是什么呢？是剧本，是情节，还是DM 主持，或者是流程，还是环境呢？剧本的一个环境。
首先是这样，就是因为通常都是跟朋友一起去，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最终选择的本的题材并不是可能我最喜欢的。但如果说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让我自己去挑本，我可能比较喜欢历史题材的，就是说是咱们中国的近代史这块包括这个国共内战啊，民国那时候的历史之类的这种背景，我觉得会是我比较感兴趣，因为我首先对咱们这段的历史比较感兴趣，其次我觉得因为我对这块感兴趣，所以呢我在读剧本的时候我能理解的更透彻一点吧，代入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其次的话挑选这个剧本杀的地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因为现在因为这个开剧本杀店的门槛我认为是比较低的，你只要能想办法拿到这些剧本你就可以开，但是我觉得环境很重要吧，因为我们要在你的这个店待6到7个小时，那可能你的服务你的环境你的这个卫生程度我觉得也是要看的。然后 DM 的水平我觉得也很重要， DM 不能只是因为他们 DM 自己有一个剧本，他的剧本上可能会跟他说你这一步该干嘛了，该干嘛，是不是该发线索了，你是不是该怎么样了。但是一个好的 DM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做这些事情吧，他更多是引导你，就是可能我这个时候他可能有时候会来听一下我们在说了什么，那他听完之后可能会给你一些引导，把我们从可能错的一些逻辑点给拯救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 DM。 但是我个人来说因为我的这个推理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我在 DM 这点呢我看的不是那么的重，我可能更多是看这个故事题材和这个店的这个
位置环境。
对对对，
就是学历史的学生嘛。哎，你有，那你说了那么多国共内战啊，或者是历史啊，近代史，中国的近代史，你有玩过类似的这种剧本吗？玩的多吗？
玩过两个吧，一个是就是沉浸式的剧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坐在这个，就是几个人围在这个桌子上玩这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沉浸式的那个，那个沉浸式剧本其实有点像是密室和剧本的一个结合，就是大家穿上服装在一个场景里面，大家我们当时那个是所有的角色都是国民党，然后我们被怀疑是共产党，然后所以大家被放到监狱里了，所以我们所在的那个那个环境就是一个监狱的环境，每个人都在被放到一个牢房里。然后他那个剧本都是繁体字，因为要你要呼应那个故事背景。对，然后包括里面的陈设什么都非常有意思，然后包括还有 NPC， 就是它里面就是 NPC 在那个故事里面就是狱卒，那狱卒的话就是说会，因为这个就是更要求你要带入角色了。如果你这个不带入角色，他那个狱卒会吓唬你。
怎么吓唬你的？
就是他手里会有那种手枪，就是说声音比较大。
妈耶！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会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都会有点不进入角色，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看剧本。
确实确实。
那在进入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会说几句闲话，可能会觉得好笑，会觉得好玩或者怎么样，但这个时候 NPC 可能会拿枪会崩你一下，声音非常大，还是挺吓人的。之后的话就是逼着你必须要进入角色，要不然我们这个本确实也没办法玩下去。那个本我是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有这个实景的衬托在，我觉得更好的帮助大家这个进入角色，而且实景剧本杀它不会玩6、7个小时，它会限制你好像是2.5小时左右必须你要玩完走出来。对。
那有没有作为因为每个人都有新手期嘛，你有没有在新手期犯过一些很尴尬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的？
这个有吧，就是我第一次我说在下图的那个半线上那次，因为那次因为比较欠的是我当时这个我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凶手
你查到了凶手。
对，就是我杀人了，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新手朋友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情。
确实确实。
对，你包括我现在玩这么多次我也非常不想拿到这个凶手这个角色，因为还是会紧张。那我那次的话就是拿到凶手之后，在一开始可能在为自己做辩论做狡辩的时候，可能我就有一些心虚了。但是因为你毕竟还是它里面有一些东西会去帮你去掩盖嘛，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就是说最后一个情节的时候还是因为没有经验，就是无意之间暴露了自己，那这个算是新手犯的一个错误吧，就是经验让自己一开始就是直接最后大家投票全部投给了我。
可以可以可以，大家对你一致的信任吧。
对对对。
哎，那是你唯一一次抽到凶手吗？还是你去之后又抽到过？
我觉得算是，应该在我记忆里算是唯一一次。但是我后面玩过一个剧本，它算是比较神奇的一个设置吧。就是我那个角色，我在玩的那次玩的比较短，可能4个小时。我在整个过程中，我都觉得我是凶手，因为他剧本里面写的，按照我的理解，确实是我是凶手。就是说我开的枪在那个背景里，那个也是对，那个也是民国时候的故事。我开的枪，那我就以为这个人是我杀死的。然后紧张了3-4个小时，最后投票的时候没有投给我，我反而很高兴。然后最后 DM 去捋这个故事情节的时候，
嗯，
然后他说大家选对了，也就是说我确实不是凶手。当时在他们当时玩试本的时候，我这个角色确实很疑惑，就是说玩我这个本的人也是觉得自己是凶手，但是最后确实不是。然后这个算是一个，就是觉得自己是凶手，所以也是很紧张吧。所以就是每次如果说抓到凶手就是完全紧张，所以说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就是说我是一些别的一些角色，
普通人是吧，大家都希望是普通人嘛。
啊，对，轻松一点，轻松一点。
对对对，那会不会就是刚刚那个算是他的剧本上的一个缺陷呢？写剧本的一个缺陷，就是误以为你是凶手，还是会有？
没有，那个就是他的设置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按照那个故事情节来讲，就是说我开了枪，但是他没有死，所以后面又有人去，对，就是后面有人，我们当时那个背景好像是每一个人都在他死亡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去动手，但是最终让他死的呢，并不是我，所以他这个本就是我觉得弄得很有意思了，就是让大家的代入感都非常强。
这是类似于像阿加莎克里斯蒂一本小说也是这样子，每个人就是都去捅了他一刀，但是致命的是肯定是一个人捅的嘛。
对对对，所以现在剧本我觉得经过这2-3年的发展之后，他并不是说这里面只有一个凶手，有的时候可能是合作的一个作案。
嗯嗯嗯，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那聊到现在聊了那么多剧本杀的东西嘛，就不知道刘顺觉得就是剧本杀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吗？
问题的话我觉得不太有吧，我目前觉得这个游戏还是挺不错的。
就比如说类似刚刚讲的时间会比较长，或者是
这个我觉得看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吧。就是我个人对于剧本我觉得是一个放松自己并且跟朋友去相处的一个机会。
嗯，
可能我个人对于这个剧本的一些逻辑性一些剧情的深度我倒不是那么看重，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对于这个推理一些很复杂剧情非常的有感觉，所以说对于那些同学来说，你这个本越复杂时间越长反而越有意思，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我觉得时间长你就可以说明他的这个写剧本的作者也是逻辑性非常强，把它设置非常好，才让你推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推出来。
那觉得剧本杀会长期存在吗？既然它没有缺点的话，
我觉得会长期存在吧，因为我觉得它现在已经逐渐的取代了狼人杀的地位。因为确实是狼人杀你肯定玩不了太久，而且你会一直的，因为就是因为它的时间短，你可能才要一直的换，就是重新的换角色再重新的发卡。但是剧本杀我们一次又玩这么久，我们只需要就是稳定在这个情况下就 OK， 而且从价格上来说你不管玩多久它都是这么多钱，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经济实惠的游戏吧。然后相比于沉浸式的剧本来说，我们普通的剧本杀比较便宜一点，比较平价一点，可能平均一个人可能80-90块钱或者100块钱左右。对，
就是线下的剧本杀有一些是，因为我上次也去玩，我只玩过那一次，是穿上他们的给的衣服，然后坐到他们的一个类似，因为我们当时玩的是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事情，就坐到他们的类似的教室里面去，这种是属于沉浸式的剧本杀，对吗？
你那个玩了多久啊？
玩了大概也没有很久吧，3个小时以内吧。
那你那个可能是沉浸的，就是你会来回走动吗？在这个环境当中？
会啊，因为我们要去其他房间去搜证啊什么之类的嘛。
那应该就算是沉浸式的了，因为如果是因为我们平常线下玩的就是围在一张桌子前，这个他也可以穿服装，但是他穿服装就只是穿服装，你穿着服装坐在那玩，但是你这种如果是在他的那个环境里面走来走去要去不同的房间搜证，这个应该是算是沉浸了，就是跟密室有一丝丝的小融合。
因为我是玩那个是觉得可能价格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贵，
对，
所以对，所以我在想、
那个、可能平摊下来每个人也得三四百四五百，
确实，对的对的对的
对对对，
因为我当时只知道就是那种剧本杀，我不知道有那种线下的就是围在一张桌子上的这么一种形式、
嗯嗯嗯、
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如果只有那一种形式就是沉浸式的剧本杀的话，会不会觉得学生来说对于学生党可能价格会有点偏贵，然后对于类似工作党的呢就是可能也抽不出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哦、
玩这个游戏。
对、就是、对，就是这个沉浸式的现在已经说就是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过就是沉浸式的太贵了。
嗯嗯嗯
啊，因为我之前有跟我们的朋友提出过说我们下次可以去玩沉浸啊，但是大家就觉得说可能有点贵，所以说可能现在的受众面比较广的还是咱们这种线下在店里围在一张桌子前面，就是你玩多久你只要能推出来都 OK 的一个这么一个形式啊。
嗯嗯，好，那也感谢我们刘顺同学那今天能那个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嗯，谢谢，
到时候我们西雅图再见吧。
那西雅图见，
拜拜。